感谢主，我们再一次来思想主的话。这两段经文大家非常的熟悉，但是在开始之前呢，我需要再把它读一次，让每个人可以更加印象深刻。我稍微改了一下版本，所以希望你不要觉得非常的诧异。今天要跟大家弟兄姊妹分享的题目是疑惑的使命与应许。疑惑的使命与应许，在马太福音28章，我来读，大家一起来看你的圣经版本有改哦。有11个圣光道硕的学生在毕业典礼之后回到了高雄圣光的大楼里面，到了他们院长跟他们所约定的教室，他们见了院长就十分的钦佩院长的教导，并且拜他。但是有人还心中偷偷的怀疑，院长看出问题，进前来对他们说：你们怀疑什么呢？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耶稣基督都赐给你们了，所以你们要去是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你们在圣光所学的系统神学、宣教学、解经学、释经学，什么学你们都要教导他们遵守，主耶稣就会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再来看马太福音的1章第8节，使徒行传，的1章的3节开始。在他们毕业考之后，主耶稣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现给这一些的毕业生看。学校的教授害怕他们毕业以后搞不清楚牧养教会的真理，所以用了40天之久，再一次他开了一门系统神学课，重复的向他们讲说神国的事，怕他们系统神学神国不及格。到了第6节，这些圣光的毕业生再次聚集的时候，他们就问院长说：院长啊，你有什么 paper 可以告诉我们上帝复兴我们高雄的教会就在这个时候吗？院长对他们说：上帝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在高雄市、台湾全岛和神州大地直到地极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那我把它改版一下，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像那11个门徒一样，在他们人生中，在人类的历史里面，他们经历到最大的神迹是耶稣基督复活。他们也记得耶稣被定之前跟他们所吩咐所约定的，就是耶稣基督复活之后要到耶稣所约定的山上去见耶稣。圣经告诉我们，当他们见了耶稣，而且这11个门徒是非常的同心，对不对？都到了嘛，有一个出去吊死了，没死的都来，他们见了耶稣，哇，真假哦，真的活了，真的耶稣复活了。但是下一句话是主耶稣对着他的门徒给一个重要的使命和应许的前面的一段形容，是然而还有人疑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不会觉得你也很疑惑？虽然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这些门徒们又拜耶稣了，他们疑惑什么？疑惑耶稣没有活吗？疑惑耶稣活的是那个灵体吗？还有更加疑惑，这里的讲的不是一个人疑惑，如果只有一个人疑惑，我一定相信一定是 Mr. Thomas。 但是我们这样子直接猜想他就太对不起这位圣徒了。但是圣经说还有人，显然是还有好几个，可能彼得也疑惑，好几个人疑惑。但是主很有意思，主在这里不解答疑惑。如果今天我们是毕业班的同学，毕业典礼之后再回来找院长，找他的指导教授，然后他问了一堆疑惑，结果院长不回答，他的指导教授也不回答，大概这种的老师在圣光大概董事会早就请他回家了，对不对？我问你问题，学生问你问题怎么都不回答呢？顾左右而言他。但是正不巧的，我们的耶稣常常干这种事，如果他在圣光一定会被辞职。但是主很怜悯我们，主把这么宝贝的一个大的应许、大的使命却交给十一个还在疑惑的人。今天我们出去侍奉主，可能我们都还有或许的疑惑，对不对？觉得三年读圣光读三年好像还不够呢，应该再多读几年哈、哦。院长改读四年好了，哦，而是多学一点嘛，对不对？这样拳脚功夫才够用。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侍奉当中，神怜悯我们，不是我们能，而是神真的在尘土中寻起我们。神居然把这么重要的事交给十一个仍然还疑惑中的门徒。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不只是一个托付使命，如果是托付和使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侍奉中会是压力的。但是主是给应许的，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不好？好啊，我们都要这一段。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渴望，但是感谢主，在这当中我们再回到使徒行传的里面，或许可以稍稍的帮助我们解决一些疑惑的问题。但是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使徒行传的一章八节里面，其实蛮重要一个关键，不在乎圣灵，是需要圣灵。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圣灵在我们当中的带领，圣灵在这一群圣光的弟兄姊妹身上的引领都不一样，有人会在这里，有人会去那里，有人会到地极，那是上帝的主权，是同时完成的。但是重点是，无论我们在高雄侍奉，我们到花莲侍奉，神带领你今天到了中国大陆去侍奉，或是到地极去侍奉，重点是什么？做主的见证人，成为主的见证人，有人才有工作，并永远是一切事工的基础。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工，你不是那种人做不了那种工，做很困难，做需要很勉强，因为做不是我们生命的本质。但是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带来的是成为。你仔细看啊，这里好多原文的专家不敢在这个班门弄斧，但是你去看英文圣经，我年轻的时候有个长辈说，不懂原文也要会看上下文，对不对？啊，不懂原文也要会看英文啊，起码英文还可以，看看英文哦，还懂一点啦。何况在座的各位都读过了吗？成为主的见证人是一种生命本能的改变。我在泰国住了16年，我就不是泰国人了，但是我要勉强我自己做泰国人，因为我在生命的本能里面，那不是我。但是如果成为，你就会活得很快乐。你是好学生，你就是好学生，你不是好学生，你要做好学生，你就偏偏不是好学生。难，成为是一种生命的成长，并圣灵的工作可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就无限量的工作，以至于今天无论你在哪里侍奉，上帝有他自己的主权，上帝有他圣灵中的能力和应许与你同在。在过去的侍奉当中，无论在台湾侍奉，在宣教工厂侍奉，我跟师母我们常常会面对的是本质的东西。今天是宣教周，在这里应该要传讲，你们每个人都要去宣教。但是我知道 神不一定做这样子的工作，因为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神自己的工作是他自己的主权，所以你不用羡慕人家去宣教。但是我也希望你不要觉得宣教是他们家的事，意思是说你的观念需要完全的扭转，以至于当上帝把你放在什么位置里面来侍奉的时候，我们都是主的见证人，我们都可以在我们的侍奉的岗位里面，因着圣灵的工作，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加的成熟。漂洋过海不会让一个人突然一下子变成宣教士的，如果一个人当上帝还没有带领我们去到远方到地极去之前，你在耶路撒冷，在你的家乡，在你的教会，你没有好好的侍奉，没有好好去经历圣灵在你里面的生命的塑造，那么你漂洋过海，你带着更大的什么难处，你会带着更大生命中的创击，离开你所熟悉的土地，离开你最熟悉的扶持的群体。感谢主，我们这世代的人比过去的人幸运一点点了。你在神学院受造就的过程，是开始在这个环境当中更多的认识自己。当然我要说，好的神学生是从健康的教会生活来的。其实我们在宣教工厂里面，我们最怕一种宣教士，就是教会生活不正常，突然参加 A 特会 B 特会，在那个特会里面被圣灵大大的得着，被圣灵大大的摸着，大发热心，突然要来当宣教士了，问他是哪个教会的，说不出是哪个教会，因为没有一个教会能敢推荐他。哦，他哦，哎，到我们教会来，但是没有什么投入呢。好，那这个教会也去，那个教会也追求。这种没有正常教会生活的人，换句话说，在他侍奉主很多最基本的教练、最基本的动作里面是怎么样？基本动作被要求的不够严谨。林书豪篮球会打得好，是他的基本动作很好。你常常发现，常常我们中华队出去打球，最烂的烂在我们的基本动作。我来看，有一次这个世界杯棒球赛，我们的投手上了投手丘，投手丘对不对？那个投手的位置，你投球的时候脚一定要在投手板上面，他就那么一个小小的动作，离了那么一点点，就一个小小的基本动作没有被要求到，裁判马上派不算。今天在我们生命里面，很多小小的东西上帝要对付的，成为主的见证人不是出去侍奉才开始。我要在这里请师母跟我们分享一点点他生命的体会，也是我们在工厂上，我们做一个宣教士的辅导，做一个宣教士的牧师，我们是 Field Director。 我昨天讲，现在在宣教的里面很看重的不是宣教工厂上面的督导管理，很看重的是宣教工厂上对宣教士的关顾，先关顾人才有工作，先看工作不管人，那么做出来的工作是虚工，做完了那个工，宣教士垮了，就没办法再延续下去。所以过去几年当中，神让我们学习在工厂做宣教士的牧师，在这当中有很多宝贵的学习。把时间交给师母。
感谢主哈，过去几年在，可以吗？在曼谷，我们有机会处理一些宣教士的问题哈。那跟牧师在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不是只有宣教工厂才有，在我想在台湾，在很多教会也都有同样人际关系的问题。那我就有一个很深的一个体会。我们三月初我们参加了一个宣教的聚会，一个国际的宣教聚会的时候，曾经有人都提到说，成为宣教士蒙召呼召是很重要的，但是第二点，那个品格也是非常重要，呼召很重要，可是品格， 那我们在宣教工厂就发现，当然要成为宣教士都很有个性的哈，那个性也很强，不强大概也很难啊。但是常常因为是这样，也冲突就非常的多。那我处理过几个 case 啊，就发现说哦，是有的宣教士是可能他在他的母国的时候就已经有冲突了，然后带着伤，然后他就我用逃避啊，可能就跑到宣教工厂，然后来以为在这里就没事了，没人知道了，结果发现原来他在母国所遇到的那个人的气质，在宣教工厂也有这样的气质的人，结果又冲突一次。那在冲突的话，他如果没有再去解决，我看他就肯定回去了，甚至他几乎要得忧郁症了。所以我就发现在处理这个 case 的时候，我们一方面帮助他，一方面帮助这两位宣教师，就一方面觉得说他不能因为这样就回去，我们还是要陪伴他，就鼓励他，跟他一起祷告，然后探讨他的问题是什么，让他能够处理，而且能够再站起来，而且不是就以后就不敢再服侍了。所以我觉得说这是服侍主的人我们常常遇到的一个问题。那后来就更深的探讨，就发现当然都跟他的原生家庭有关系啊，然后现在破碎的家庭也蛮多的。那其实这些都是很影响我们将来服侍的一个难处啊。那特别到海外宣教，我觉得在海外宣教就像我们今天说，我们是要成为主的见证人，你是在一个异文化的地方，你所接触的是没有信主的，他们都在看你，看你是怎样的一个外国人，对不对？那我们今天讲说我们要活出主的样式，他看你怎么活出来。那我们在台湾，也许我们在教会，我们在哪一个地方，我们可以躲起来，我们只有表现出我的工作能力就好了，我就把这个拿出来就好了，我可以不用跟人接触的。可是你在宣教工厂是逃不了的，你逃不了的，你即使一个人，这些你跟你配搭你服侍的对象都在看你的，看你怎么活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就觉得说成为一个宣教士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那过去我不是说我跟牧师都很好了哈，其实我们这十多年我们也常常在破碎自己，我们常常看到自己的问题，也常常在那里学习，那夫妻之间学习，跟别人有学习，那我就不断的更新。但是最重要就是说在出去之前我就神在预备我们。那我要提的两点就是说，一个成熟的个性是蛮要紧的，还有认识你自己是谁，认识你自己是谁。我记得我有一次述职的时候回来，特别选了魏老师的课哈，我就觉得哎呀，我要多多的认识这一方面，怎么样可以帮助自己，可以帮助别人。我觉得这一方面我们现代特别神学生，特别将来要成为传道人，我们真是要好好的来认识你自己，认识别人，能够接纳自己，成为一个健康的人。我觉得这一方面在宣教工厂更是重要，让我们的服事是有果效的啊，不然你可能没有几年你就要回去了，你就没有办法长期在宣教工厂里面来侍奉主。所以我想我就是简单的提这样的问题。那在宣教工厂看到两种人，一种就是很有自信的，那就优越感，对不对？什么都是他是对的。另外一种就是很自卑的，我想在台湾一样，我们在服事组常常会有这样的人。那这种人就是很容易就是会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们要怎么样看得合乎中道。那我觉得说从神的话里面，我那个谦卑来学习认识自己是很重要的，然后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我自己在这一方面也有蛮多的被神的雕塑，被神的磨练，然后能够越来越可以服侍更多的人。所以在这里勉励在诸位将来要成为传道人，神要用的一个将领，那我希望我们都能够成为神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见证人。
生命中的成熟是需要过程，在不同的岁月里面我们学不同的功课，但是当我们向着主，这个生命是活的，是活泼的，我们遇见难处， 遇见困境，我们就可以用更成熟的方法、语言、态度去面对。年轻的时候，或许你是粗糙的，其实神也允许我们面对冲突，神也允许我们有冲突。一个人都没有跟别人有过冲突，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问题是，那个冲突怎么解决？多少时候我们也有自己内心的冲突？这些都是很多专家们在这里。但是当我来到神的面前，在宣教工厂所有的扶持系统通通没有掉的时候，我怎么样单单的来到主的面前，经历神所说圣灵降临在我身上，我要得着能力。那个能力到最后你发现不是显明单单在那个工作上面，是显明在这个侍奉者的身上。有一阵子在宣教工厂上到现在还是一样，如果你要能够跟弟兄姊妹跟你的教会有事工的报告，而且是越具体的，是一个 project 一个工作计划的，大概你比较容易跟你的母会跟支持你的弟兄姊妹找到你在宣教工厂上经济上的支持，以至于很多的时候我们一个侍奉主的人，我们无形中我们的观念我们的做法被扭曲。弟兄姊妹，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没有被正确教导，在未来的普世宣教里面，我们台湾的宣教士他依旧会面对这种侍奉上的困境。在座的弟兄姊妹，将来你牧养教会，你要支持一个宣教士，支持你教会的一个同工到海外的宣教工厂，你也要调整你的概念，调整你的做法，调整你的想法。今天在座的圣光的同学，如果有哪一位是你在圣光里面最好的弟兄最好的姊妹，当神呼召他无论去到哪里要侍奉主的时候，你们这些好同学如果有三五个牧养的教会愿意成为他的帮助，愿意成为他的支持的教会，是一个很美的见证。但是更重要的，当你支持他的时候，你支持的不是他的工作，是支持这个侍奉的人。我刚刚到宣教工厂没多久，回到我自己的母会，我已经讲我的母会是高雄浸信会，有些老人家支持我们到现在还很爱我们，不是因为他们很懂宣教，而是他爱我们，所以他不会问我们要去哪里，或是神为什么带领你们去，反正牧师上帝带领你们，我们爱你们，我们就支持你。但是有些老人家很好玩的，或许是台湾过去 的氛围让传统的国语教会都认为到了泰国去都是送炭到台北，以为泰国到哪里去都可以讲国语的。我第一个任期结束四年回来，老人家就问我，牧师啊，你去那边带领多少泰国人信耶稣，带领多少泰国人信耶稣，他们还以为泰国人都讲国语。我不能怪这些老人家，因为对他们来讲泰国是一个何等陌生的地方，甚至他们出国旅游也没有到过新马泰。但是在这里我要求主帮助我们，让圣灵在你我的生命里面带来更新，那个更新不止于我生命的更新，包括我们思想的更新，观念的更新。当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工作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是柔软的，会是可以成长的。你今天在神学院所接受的 这造就所受到的所有的东西对你是帮助，但是永远记着，神学院读完的东西有可能在几年之后你就发现你需要从头再更新。我不是说你要重新再回来神学院读，但你需要透过神学院的老师所做出来的研究，他们所努力的东西重新再进到你的脑袋的里面去，免得你当年读的宣教学在十年后已经不管用了，世界局势已经改变了。那是生命的更新。很多门神学的老师，他们神给他们的那一份是学者，我实在是很佩服做学者的人，他们居然有本事可以坐在那边读书读那么久，可以把那个希伯来文，对我来讲是学不来文的东西，把它给变成活的来文。我知道我是一个不会坐得住的人，但是必要的时候还是可以要坐得住。为什么？读泰文就要坐得住啊。那一段最痛苦的日子是上帝让我认识超越我自己的极限。我从来读书没有读过那么用功的，我考大学都没那么用功，我考研究所也没那么用功，反正可以过就好了嘛，大学也考上了，连上研究所都是被取第一名，实在是恩典很多，捏一把冷汗，哇，上了，也上了。对我来讲，过去的学习在什么样的压力底下都不成为我的难处，我都可以很享受一面读书一面侍奉。可是偏偏在宣教工厂里面，上帝把我逼条条死路，是开始面对我里面的东西。读语言是为了要侍奉，读语言对我来讲不再是为了要考试。在神学院读希腊文读希伯来文，反正那是我了哈，相信不是你了啊，就是这样子，可以过就可以了，将来免得出去连字典都不会翻就太不好意思了。对，勉强读完它。英文很简单，反正要考试用的，对不对？我的英文老师告诉我，英文很简单，讲是你的责任，听不懂是他的责任。但是我发现当我到了泰国开始学一个语言的时候，我这一套的语言哲学再也派不上用场。我讲英文不是为了要教学，也不是要传福音，而是可以沟通嘛，跟柯老师去沟通，对不对？用英文沟通，事情交代好了就好了，管他文法对不对，没关系啊，反正老外他听不懂是他的责任，他自己要去判别我现在是讲的现在式还是过去式。但是天啊，我今天我需要用准确的语言把上帝的救恩传达出来，就考验我从小到大我读书的方法和态度。我需要勉强自己坐下来去处理那个最枯燥无聊的文法。我跟我的老师说，你们泰文的文法等于是没有文法，因为例外太多，例外太多怎么是文法呢？我需要到主的面前求圣灵帮助我，在那个当中靠着主的恩典改变我的过去。过去的病，过去的刘志清是这个样子，现在我需要来到他的面前，因着圣灵的工作改变。太多时候在宣教工厂里面最大的挑战是需要改变，改变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改变是一个非常让你缺乏安全感的事，因为我改变就会失去我自己。这就是为什么在海外 海外的华人教会都比我们在台湾的更加的保守。到美国的，我到美国的华人教会去，美国的华人教会还活在30年前的台湾的教会，那个叫时光的冻结。我30年前离开台湾的时候，我在校园团契里面唱的诗歌，现在继续唱。我们在泰国，在东南亚的华人教会也是如此。60年前的东西到那里不会改变，他也不允许你改变。我们都不用的词汇在那里还继续在用，因为阿公就这么教我。他不会改变，他也不想改变，他也不知道要改变。而我们去到那里是我要改变。泰国人现在开车还讲车夫的。刘牧师，你明天要来我们家太难找，我请我们家的车夫去接你。哇，他们家正高干还拉黄包车嘞。车夫台湾还用吗？我们叫司机，对不对？大陆叫师傅。我们用车夫这两个字常常是比较抱怨的、
啊、哦，我要
跟那个嘞这里的车夫，意思说有点但是他冻结在那里，我需要改变我自己，进到他们当中。常常我也会面对初代的使徒，他们领受那个大的应许和印象，同样的那个疑惑：主，我来到这里有没有错？我面对这些，我能不能被改变？但是我知道，如果不能改变，我就很困难在这里成为你的见证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回到这一段圣经来的时候，见证人这个字三个说出来很好听，很容易说，活出来很难活。见证人的字根是什么？殉道者。我们每一个来侍奉主的人，甚至我相信许许多多愿意为主漂洋过海到别的民族里面去宣教的人，我们都有一个心志：我愿意为主死。我们都带着死的心去，但是我告诉你，你想死没有那么简单啊，轮不到你了。当我读语文读到最沮丧的时候，我的住家的附近就是一个宣教士的坟场。有机会你们来参加跨文化训练，我会带你们去看那个坟场。哇，有什么好看的？坟场有什么好看的？很好看哦，有老的，有小的，有男的，有女的。你就看到睡在那里的人。我经历到圣经所说的话，他们因着信仍然对我说话。当我读语言读得最苦的时候，那个坟场是我最好陪你的地方。当我读语文读得最读不下去，几乎想回家的时候，神常常让我在那个坟场的里面看着那些已经睡了的人。就像希伯来书，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人在那里一次一次调整我的心，调整我的心。讲到这些还是会有点激动啊，真是不容易走过来的一段路，但是对我来讲却是那样子的实在。我们愿意为主死，但是太多的时候现实的难处就让我们过不去。我们每一个侍奉主的人都是如此，不只是宣教士，我们将来在教会侍奉都是如此。我们愿意为主死，但太多的时候我们自己生命的个性让我们过不去。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 我们的做事的风格。所以你在神学院受造就培育的这段过程当中，越了解你自己，对你越好。太多的时候我们以为我是那样子，其实你不是，就你自己撞墙。太多的时候你希望成为那个样子，但是你不是，所以你很沮丧。越认识自己，就可以让自己来到主的面前承认说，主啊，我不行。这是圣灵自己的工作，以至于今天当我从神学院毕业以后，上帝还没有带我出去工厂之前，我还在教会侍奉。无论我的教会100人、200人、300人、2000人，主，我在这个侍奉的当中，你让我经历是多少时候我们可以任劳，但是常常我们侍奉主的人最难面对的是任怨。当别人的抱怨来的时候，我们就崩溃。如果死很简单嘛，一次就死了，为主死，人家还会纪念我们，写一本传记。问题是我们没有死，所以也没有什么传记可以写。但是要为主活，就要天天死，很简单的道理。但是要成为主的见证人，要成为一个殉道者，主，我的个性需要在你的手中被你一次又一次的重新锻造、破碎、再造。在太多的侍奉中，我仍然迷惑，还有疑惑，主啊，怎么会如此？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有一个向着主的心，主应许后必知轻。你相不相信？我相信，我经历，我也很多事情还在过程。但是圣灵的工作，让我们可以在他面前经历那个能力，是在我生命的里面真实流露出来。人对了，工作就会有两个字，果效。那个果效在什么时候出来？上帝自己的主权。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耶稣说，哎，不是你的事情了，你在宣教纲程所做的一切什么时候会有果效？那是上帝自己的工作。有太多的宣教士做了老半天真是没有果效，他的果效是他离开之后，可能他就死了，可能他年老了回国了。无论你今天在你的教会侍奉，就在一个80人的教奉，你侍奉了一辈子，成功不成功是上帝自己来评断的，来评断的。我对我以前教会的牧师，他觉得他说啊，我写来本抗啦，好谁啊，那你告回好谁，你咋归当哦，差不多30年了，教会都是才100多人啊。我对我们教会那个已经退休了牧师，我说牧师，你其实是很成功的，因为我们教会出了大概不下于30个传道人。可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外移的地方，我们差不多高中毕业就要出外读书了，所以牧师做培养一批年轻人，差不多上了高中就是要离开家。在我们那个时候，我的家乡只有一个大学嘛，我在台南只有成大，我们又没有本事考上成大，只好到台北去读书啦。所以教会都是出去读书的，唯一回来的是我妹夫跟我妹妹，读成大的只好留在那边嘛。但是有一天上帝跟他算账的时候，不是算他说你服侍一辈子30年的教会怎么还100多人。我们需要在这当中求主帮助我们，以至于今天你在圣光，你在这里受造就，在这里宣教中，牧师在告诉你海外宣教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切的基础从第一步开始，从你的耶路撒冷。刚才师母讲有一些宣教士带着很大的问题到工厂，我们现在在 差会里面把关是越把越严。那有人说把得那么严，就没有人就没有宣教士了呢？差会没有宣教士，你拿什么去对你的董事会说？董事会问嘛，对不对？啊，我们差会搞了半天，怎么还十只小猫，三只小狗？而且猫比狗多。工厂上尽是你宣教士，弟兄在哪里？啊，我们必须承认，主啊，过去从我年轻的时候，团契就有一句话，我们团契的弟兄量少质又差。主啊，你改变吧。我不知道圣光的老师有没有这种感叹，哎呀，我们圣光的男生，希望不是量少质又差。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求主恩待，圣灵在我们当中的工作是一个同时完成的工作，也是我们需要调整我们的概念。不是我们台湾的教会在都复兴了我们才往下 跨一步，不是我们都有能力了有财力了我们才往下 跨一步。上帝把这个宝贝的应许、宝贝的诫命、宝贝的使命给他的门徒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但是他已经把他的应许给了圣灵。今天是什么都没有还要服侍的时代，什么都没有还要服侍。弟兄姊妹，真的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常常我们也是 当中经历耶稣基督所讲的话，那个五饼二鱼的侍奉，那个一杯凉水的侍奉，又回到我们生命最基本的东西。这个人当你看到那个需要，我们乐意把仅有的给他吗？当我们的心交在上帝的手中，神可以在你我生命成就他自己的功。加尔文在宗教改革的时候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常常激励我，也是在这里有没有长老会的弟兄姊妹，你去看加尔文那个名言，还有一个图案，就是一颗心放在一颗手的上面。他说，主啊，我快速的炙热的把我的心交在你的手中，我要求主帮助我们，因着圣灵自己的工作，我们在这一生的侍奉都可以常常的快速的炙热的把我们的心交在他的手中，经历他的安慰，经历他的医治。侍奉主是会痛的，侍奉主常常我们也会哭的，侍奉主我们也会常常到一个地步想要退却的。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段圣经告诉我们，直到地极成为我的见证，让死的决心在你我生命的当中经历活的能力。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众人来到了面前，得着我们的心，好叫我们像你所选召的圣徒加文一样，我们可以快速的炙热的把我们的心交在你的手上，一次献上永不收回。当我们在这里受造就的时候，主让我们可以因着神学院的这些老师，因着神学院的同学，叫我们这个老我的生命在这受造就的过程当中，也更多的经历你在我们生命里面的那种塑造、破碎、重建、重整，以至于当我们将来侍奉你，无论是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全地、在撒玛利亚，或是你带领我们到了地极，主，我们这个侍奉的人在你的手中可以成为一个圣洁合用的器皿。谢谢爱我的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